庄子说，惠子会出现兼败之妹，就是这种情况。你讲出来的话无意识中，为了让学生听起来很玄，于是就变得高深莫测，但不知所云，讲得很有光有气场，但含金量很低。又要让学生了解你有多伟大，又不可以让学生跟你一样伟大。那你想，如果在这种老师的学校学东西，会有多痛苦？他本身的矛盾就会彻底虐到你。就像我说孔子跟颜回，他的疼爱这个学生，虽然颜回住的地方离他家那么近，还是让他饿死也不救他。师徒制这个东西在结构上就是那么险恶。就像我两个钟头以前讲的，我跟同学不敢靠得太近，因为一旦形成师徒关系，通常下场都很不好，因为这个矛盾设定本身是极端残忍的。我们今天说一个人把话讲得很玄，周朝可能没有玄这个说法，所以庄子就不得不把他的朋友惠子抓进来打一顿，来表达他的意见。他惠子的东西兼备之妹，惠子那个时代周朝人的逻辑科学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惠子发明了一套学问，严格来讲那也不是惠子的学派。庄子只是举例，所谓的兼白论是那个时代一个很无聊但听起来好像又很有巧思的一种哲学思辨，是惠子提出来的。当然这是庄子虚构的惠子。惠子提出来说，物质的属性是很神奇的，一个石头可以又硬又白，可是它不能又黑又白。为什么黑跟硬是可兼容的属性，白跟硬也是可兼容的属性，可是黑跟白却是不兼容的属性呢？惠子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这个高谈阔论不知所云的学术价值。今天的人是理论太多了，已经不稀罕这种东西，但是对周朝人来讲可能还是很新鲜的。像我前天在香港喝奶茶的时候就说，哎，我今天可以喝一个惠子的奶茶。我就跟旁边的同学讲，惠子的奶茶要怎么喝了？我说奶茶用丝袜果滤，质地比较柔顺，叫做丝袜奶茶。奶茶跟咖啡混在一起叫做鸳鸯奶茶。那店里的招牌有鸳鸯奶茶，有丝袜奶茶，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丝袜鸳鸯奶茶呢？因为奶茶跟咖啡合在一起，再过丝袜也可以，所以丝袜跟鸳鸯是不冲突的属性，这个鸳鸯跟纯奶茶才是冲突的属性。那同学就反问了，那如果有一个奶茶是奶跟茶加在一起后用丝袜过滤再去混咖啡呢？那就叫做丝袜奶在鸳鸯，是吧？听起来有没有觉得 JT 整个人真是无聊到要死掉了才会讲出这个话？但是庄子心目中的惠子就很喜欢沉迷在这一类的动脑筋游戏。当然他研究出来的这些理论就像历代到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医大师一样，什么这个克那个，神雕心火烧到哪里变肾火，讲的乱七八糟，也不知道病治不治的好。高谈阔论不知所云的理论，中医最会的。2019年8月6日星期二，庄子就说，当你的理论变成这样，你的小孩就会变得以文治论中，你的下一代就变得很辛苦，因为你已经成名，已经成立一个很奇怪的理论系统了，然后你的小孩就变得一辈子不能做别的事，惠子的小孩成了惠子的牺牲品，一辈子都要当惠子的法定继承人，一辈子都要花时间在写什么我的爸爸惠施的学问入门之类的教科书。惠施的书是男子理经济学，所以他的儿子要写好易懂经济学，或者如何读懂惠施的书这种书，所以儿子的人生也跟着牺牲掉了。庄子说，你自己一生搞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的小孩也被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吞掉一生，只有叫做成功吗？如果这样叫成功的话，我这个叫庄子的在七树的园子里当看园子的人，那我也很成功啊。我的成功就是没有你那种糟蹋到下一代的人生。可是如果像惠子这样的的确确已经成为学术大佬，或者前面讲的两个音乐家都算进来，如果这些厉害的家伙都还不叫成功的话，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叫做成功？谁也不成功吗？谁跟我庄子都不能叫做成功。他说，所以连成功与不成功都很难评价，就连伟大的艺术都是产生于天地之间道的亏损，如果连这些东西都不能评价，他说，华夷之要，圣人之所图也。这个图 一般说是鄙视的鄙。他说，圣人其实很瞧不起这种还存有可以存有老鼠胃的成功。就像李妈妈他们家的婷婷功课比我好，就算成功。或者李伯伯刚到院长，我爸爸只爬到副院长的成功。这种成功都有可疑的点，什么地方其实已经被人家捅了暗箱，自己都不知道。为是不用而欲诸庸，此之谓英明。所以他就说，练庄子的人就完全不要追求那种成功，就活在自己的又是一个庸字常识范围，只活在一个平凡人的平凡世界，不再去挣扎那些东西，不再去想那些东西，而只是很清楚的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很快乐，这样就是没有瞎掉的人。这个地方我想以实践的角度来讲，首先它是接续上一小段更淡化那个应该的是非之心，另外一点也是庄子借机发表道家版的人类堕落史，并且他透露一个对我来讲很深刻的学习记忆，师徒制。一旦这个老师本质上还蛮怕被学生超越的时候，师徒制本身就是一个虐死人的，一定会造成可怕的唯物主义的结果的，非常残酷的设定结构。不管在这个设定里面，学生多么努力上进，老师多么认真教诲，因为这个结构本质上是矛盾的，都还是会造成非常悲剧性的结果。这次在深圳上课之后，我忘了是跟天威还是小胡在聊，我说我们现在世上对于人这个东西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假设，什么童年的创伤啊，或者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无意识，以及到了荣格的学术加以推扩的集体无意识，这些东西庄子的系统他的 paradigm 理论框架确实极之简单的。这个极之简单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信息有些是承认事实的，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庄子的系统里面就只看这两点而已。如果你真实的意愿是想要承认事实的部分多一点，那你就练庄子，就这么简单。而且对我这个做教学的人而言，也觉得作为一份教材它也非得如此简单才行。如果它不是像这样事实 vs 非事实，承认事实的头脑比较健康这般的简单，现在一般外面对心灵什么的有追求的人，常常脑袋中转着的都是非常复杂而纠结的混乱念头。人需要去爱，我要启动吸引力法则，召唤我想要的实相，我要对自己好一，我不能那么自私，我要付诸行动，不能只是空想，我这样是不是太执着了？是不是该有耐心一点停下来，把一切交给大宇宙，我要为这个人冲光，我要对这段关系做清理，他不重视我的感受，我要重视他人的感受，他应该如何如何才对我祈求自由和安详，我要原谅包容他，我要让世界好起来，这地方气场好差，我撑不住要躲远点。